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非常引人注目的研究 As a Reason Nematron， 它关于通过强化学习推进数学和代码推理。咱们这就开始吧。
是啊，我非常兴奋能讨论这个。这篇论文展示了大规模强化学习如何显著增强中小型模型的推理能力，甚至超越了当前顶尖的基于蒸馏的模型呢。
哦，这可真是个大新闻。因为我记得之前大家普遍认为对于中小型模型，蒸馏技术比强化学习效果更好，是吧？
完全正确。像 DeepSeek-R1 这样的大模型，很多关键的技术细节，比如数据管理策略和强化学习的训练方法都没有公开。而且确实有研究指出，对小模型来说蒸馏更有效。但 As a Reason Nematron 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在这个领域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太令人振奋了。那么这项研究具体有哪些核心贡献呢？给我们画画重点吧。
当然。首先，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方法，先只用数学相关的提示进行训练，然后再只用代码相关的提示进行训练。这个策略太妙了。
哦，先数学后代码。这听起来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么做呢？效果如何？
效果惊人。他们发现纯数学的强化学习不仅在数学基准测试上大幅提升了模型性能，比如在 M2025 上 7B 和 14B 模型分别提升了 14.6% 和 17.2%。 更神奇的是，它还提升了代码推理任务的性能。
哇，数学训练居然能提升代码能力，这跨领域提升也太强了吧。那后续的代码训练呢？会不会影响数学性能？
这就是第二个令人兴奋的发现了，后续扩展的代码强化学习迭代进一步提高了代码基准的性能，但对数学结果的降低却微乎其微，甚至没有降低。这和传统的领域特定监督微调 SFT 形成了鲜明对比， SFT 往往会导致灾难性遗忘。
我明白了，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突破。那么除了这个训练策略，还有其他贡献吗？
当然有。第二点，他们开发并共享了一个系统性的数据管理流程，用于收集具有高质量、可验证答案和测试用力的挑战性提示，确保了两个领域的数据都是可靠且可测试的。他们还会开源这个数据集，这对整个社区来说都是个福音啊。
高质量数据确实是模型训练的基石，开源数据集更是能推动整个领域的发展。那第三点呢？
第三点，他们通过详细的消融研究和分析，总结出了一些关键的实验见解。比如采用逐步增加响应长度的课程学习，以及使用在策略 on policy 参数更新来稳定训练过程。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强化学习不仅能激发模型在预训练和监督微调阶段获得的基础推理能力，还能推动模型推理能力的极限，使其能够解决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太棒了。听起来 As a Reason Nematron 不仅提出了新方法，还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工具。我们能深入了解一下他们的方法论吗？比如他们用的强化学习框架是什么？
好的。他们采用了 GRPO 算法，这和 DeepSeek-R1 中使用的一样，因为它相对简单，而且不需要一个单独的价值函数模型。他们使用的是 GRPO 的令牌级策略梯度损失变体。
GRPO 算法，明白了。那在训练过程中，他们是如何处理奖励函数的呢？数学和代码的奖励机制一样吗？
这是个好问题。奖励函数是分开设计的。对于数学问题，他们使用基于规则的 Python 验证函数，这个函数建立在 SYMPY 之上，严格根据答案的正确性来打分，正确就是一分，错误就是零分，没有格式分或者长度乘法。
非常严格的数学奖励。那代码问题呢？验证起来应该更复杂吧？
确实。对于代码问题验证，他们使用本地沙箱验证器，提取代码块并在预定义的测试用力上执行。只有当提取的代码成功通过所有测试用力，并且在特定时间限制内完成，才会给予正奖励。有意思的是，数学验证平均每1024个实例大约 3.9 秒，而代码验证则需要大约 552.4 秒。这个巨大的差异也是他们提出分别进行数学和代码强化学习的原因之一。
原来如此，验证时间的差异确实很大。那我们先聊聊纯数学强化学习 Math-only RL 这部分，他们的数据是怎么来的？
他们的数据收集和验证流程非常严谨，结合了 DeepScalar 和 NumenMath 的数据集，涵盖代数、组合、数论和几何等，并且应用了多种过滤规则， 比如9 Graham 过滤，以避免与常见基准测试重叠，排除了不合适的数据类型，甚至使用 DeepSeeker 一模型对问题进行初步解答和验证，只保留那些能获得正确多数投票解决方案的问题，最终得到了大约49000个高质量的数学问题。
听起来数据质量把控得非常严格，那训练过程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有的，他们主要用了3个策略来提高可靠性和效率。一是严格的在策略训练，防止伤崩溃，20分阶段将响应长度从 8K 扩展到 32K。三是在后期阶段使用难度递增的提示进行课程学习。
分阶段长度扩展和课程学习，这些听起来很实用，特别是在策略训练，能详细说说为什么重要吗？
策略模型的伤势评估其在强化学习训练中探索能力的关键指标。他们早期实验发现，如果每次模型生成后进行多次梯度更新，会导致伤迅速崩溃，而每次生成后只进行一次梯度更新，则能持续防止崩溃。所以他们全程采用了这种严格的在策略方法。
这个细节很重要啊。那我们再转向纯代码强化学习 Cop-only-RL， 它的数据管理和训练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代码数据的筛选标准同样严格，他们从现代的竞争性编程平台收集数据，涵盖了图论、数据结构、数论等多种算法主题。关键是过滤掉了那些与标准输出比较不兼容的问题，比如多解或交互式问题，以及需要特定平台模板的问题，以最大程度减少潜在的假阴性奖励。同时，他们还精心策划了强大的测试用例，覆盖棘手的边缘情况，以消除假阳性奖励。经过非常严格的过滤，最终留下了8520个问题。
避免假阳性和假阴性奖励，这在代码领域太关键了。训练过程呢？
他们采用了一个两阶段的代码强化学习流程。第一阶段在纯数学强化学习之后启动，使用特定难度范围内的编码问题，最大响应长度设置为24000。第二阶段则使用全部训练问题，最大响应长度扩展到32768，并且采用了逐轮过滤策略，逐渐增加采样温度和 ROF 数量，鼓励策略收敛，同时促进探索。
听起来整个训练课程设计的非常精妙，论文中提到了一个总的训练课程概要，对吧？
是的，他们使用 DeepSeeker 1 DistilQuant 2.5 的 7B 和 14B 模型作为初始 SFT 模型，然后首先进行纯数学强化学习，响应长度从 8K 逐步扩展到 24K， 接着应用纯代码强化学习，长度从 24K 进一步扩展到 32K， 最后再进行一次纯数学强化学习，响应长度为 32K。 他们发现这个顺序在实践中略微更有效和高效。
这个多阶段跨领域的训练流程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那么评估结果如何呢？Asuris and Nematron 的表现达到了什么水平？
结果非常亮眼。在数学任务上， Asuris and Nematron 7B 模型在 AM2024 和 AM2025 上的准确率比初始 SFT 模型分别提高了 14.5% 和 14.6%。 14B 模型在 AM24-25 上的表现也从 69.7% 和 50.2% 提升到了 78.6% 和 67.4%。
这个提升幅度相当惊人。那在代码任务上呢？
同样出色。7B 模型在 LiveCodeBench V5 和 V6 上的准确率分别提升了 14.2% 和 8%。 14B 模型在 LiveCodeBench V5 V6 上的表现也从 53.1% 和 47.9% 提升到了 61.1% 和 54.9%， 甚至超过了一些参数量更大的 SFT 模型，比如 DeepSeeker 1 DistilQuant 32B。
太强了，与业界其他顶尖的强化学习模型或蒸馏模型相比呢？
Asuris Nematron 14B 在数学和代码性能上都优于最新的 SOTA 专业蒸馏模型，比如 OpenMath 14B 和 OpenCoreReasoning 14B， 这表明强化学习比蒸馏有更高的性能上限。即使是 7B 模型，在编码任务上也与 OpenCoreReasoning 7B 不相上下。
这确实证明了强化学习在中小模型上的巨大潜力。论文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分析，比如响应长度和性能的关系，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当然，他们发现在纯数学强化学习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响应长度扩展到 16K 时，模型性能出现了显著的提升，平均响应长度从 4K 增加到约 6.5K， 同时 N24 的准确率从 55% 急剧提高到 62%。 这说明更长的思考空间对模型解决复杂问题至关重要。
更长的思考空间，这个比喻很形象， 那关于困难提示驱动最大增益这一点呢？
是的，在 24K 响应长度的强化学习阶段，他们对比了使用全部数据、简单提示、中等提示和困难提示进行训练的效果。结果发现，用困难提示集训练，虽然只有2200个提示，但在 M24 基准测试上比使用全部数据训练提升了 2.6%， 效果最好。
挑战难题才能激发最大潜能，这很符合直觉。还有一个是从 8K 开始训练能改善后期性能，这又是为什么呢？直接用长序列开始不好吗？
他们做了消融研究，对比了 8K 到 16K 到 24K、 16K 到 24K 以及直接 24K 三种策略。结果显示，虽然 16K 到 24K 策略初期表现更好，但 8K 开始的策略在 16K 阶段迅速赶上并持续优于其他策略。直接从 24K 开始，性能增益很小，训练时间却长得多。这表明对于 7B 模型，从较短长度开始逐步适应可能更有效。
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智慧。我们之前提到数学强化学习能提升代码能力，论文对这种数学和代码强化学习的相互作用有更深入的分析吗？
绝对有，这部分非常精彩。他们发现，从经过数学强化学习训练的检查点开始进行代码强化学习，能提供一个好得多的起点，并最终在 LeetCode Bench 上获得显著更高的准确率。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最初的数学强化学习不仅大幅提升数学基准，也提升了代码基准的表现。随后的代码强化学习进一步提升代码分数，而对数学基准的性能影响微乎其微。
这种跨领域泛化和低程度遗忘真是太理想了。他们有没有具体分析数学强化学习对哪些类型的代码问题帮助最大？
有的，他们在 LeetCode Bench V5 数据集上做了主题准确性分析。结果显示，纯数学强化学习对所有编码问题主题的性能都有提升，尤其是在依赖数学概念和一般推理能力的领域，如数学、技术和组合学，提升更为显著。而对于像模拟、字符串和图这类更依赖编码实现和数据结构技能的主题，后续的代码强化学习带来了进一步的显著改进。
这个分析非常细致。我记得论文还特别强调了代码强化学习训练中假阳性和假阴性奖励的危害，能展开说说吗？
是的，这一点非常关键。他们通过实验模拟了这两种错误奖励的影响。假阴性奖励，比如测试用力本身有问题导致正确代码无法通过，会使模型放弃正确的算法，导致在遇到类似问题时无法解决。而假阳性奖励，比如测试用力过弱导致错误代码通过，会使模型学会一些只考虑部分情况或复杂度不正确的捷径方案，在更严格的测试中就会失败。两种情况都会导致训练提前收敛到次优策略，甚至完全崩溃。
看来高质量的验证和奖励机制是强化学习成功的命脉啊。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强化学习到底是提升了模型的 PassSet 1单次尝试成功率，还是 PassSet K 多次尝试成功率？
以往有些研究认为强化学习主要改善 PassSet 1，但 Asrisinamtran 的研究表明，对于 7B 和 14B 模型，在 LeetCode Bench V5 和 V6 上，强化学习持续改进了从 K 等于8到 K 等于64的 PassSet K 分数，并且在 M24-25 上也显示出比 SFT 模型更好的 PassSet K 表现。这意味着模型不仅单次表现更好，整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多样性也增强了。
所以是全面提升。那么具体来说，强化学习是在哪些方面超越了 SFT 模型呢？是让模型在原本就能解决的问题上做得更好，还是解锁了新问题？
两者都有。在 LeetCode Bench 上，强化学习解锁了一长串 SFT 模型在64次尝试中都无法解决的困难编码问题，为 V5 和 V6 分别增加了30个和23个额外可解决的问题。同时它也显著改善了 SFT 模型准确率低于 20% 的挑战性问题。在 M 上，对于最具挑战性的零解决率问题，强化学习使模型在 M24 上多解决了三个问题。所以强化学习不仅提高了高解决率问题的准确性，还扩展了模型解决难题的边界。
这真是太鼓舞人心了。总的来说， Asrisinamtran 这项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最重要的启示呢？
最核心的启示是，大规模强化学习确实可以极大的增强强大的中小型 SFT 模型的推理能力。他们提出的先数学后代码的 RL 训练流程，以及高质量数据管理和关键训练技巧，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 Aurel 不仅能激发模型已有的能力，更能推动其解决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为 AI 推理能力的持续提升指明了方向。
非常感谢 Witch 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和深度解读。Asurisa Nematron 的研究确实为我们打开了 AI 推理能力提升的新大门。
能有机会和大家分享这些激动人心的进展，我感到非常荣幸。期待下次能继续探讨更多 AI 前沿技术。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下期再会。